好，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一问讯，向授课法师一问讯。好，请坐下。
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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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好，我们今天下午这两堂课呢，我是把它待会我看看能不能讲到3:20啊，然后才下课这样啊，除非我讲到没有气力了啦哈，那就提早那基本上是两堂课啦哈好，那在我们看第八章之前呢，上个礼拜我们在上第五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同学问到说，那个我们谈四生的时候啊，不是有一个同学有问说，那个鬼子母啊，鬼道有没有胎生啊？是我自己没有去查资料，其实大智度论啊，很多地方都有，就是天跟地狱呢，它是只有化生，天啊跟地狱只有化生。那鬼去的话呢，鬼道的话它就两种，化生还有胎生，所以他就有举了鬼子母的那个例子啊。那旁生就是畜生还有人类的话，就是四生都有啊，四生都有。那只是我们讲义那边也有嘛哈，四类都有，但是以胎生最多啦啊。好，那这个就是补充给大家第五章，我有把这个补充资料挂在网络上了，大家去 download 那个资料也可以。好，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第八章。那早上圆婆法师有跟大家就是回顾说，我们整个佛法概论的篇章20章，那前面呢在谈有情，就是谈苦谛啊，一般我们佛法说我们要先知苦断集正灭，才就是就修道才正灭啊，就是苦集灭道。那所以我们要在修道之前呢，我们对我们的有情身心应该要掌握得很清楚。那如果对自己的身心掌握不清楚的话，其实我们要断烦恼啊，有时候像是拿石头来压着草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根啊连根拔起。所以春风吹又生啊，那就没完没了。所以呢，了解苦谛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不圆满的身心，那应该要找出问题的根本，然后求出离啊，才有解脱的这个目标啊。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我们第八章，从第三章一直到现在第八章呢，就是将会圆满有情的分析。我们下一章，下个礼拜呢，第九章，我们的世间是谈气世间啊，所以从第三到第八呢是谈有情世间啊，所以我们第八章今天呢，现在就是进入有情分析的最后一章啊。那早上圆婆老师有提了几个重要的观念，我想他也有看这一章啊，就是他谈佛法的心理观呢，那其实是谈我们有情身心的中枢，中枢就是它的中心啊。比如说，我想问大家，比如说这一栋楼哈，它有一个中心点，什么中心点？哪一个是中心点？这一栋楼啊，如果说我们要进来慧日讲堂，一定要经过哪里？啊，一定要经过哪里？大殿，对不对？所以大殿就是我们这一个道场的中心，其他的疗房啊，其他课堂啊，禅堂教室那种都是附设的，但是中心就是大殿，大雄宝殿啊。 所以我们友情的中枢，就是友情的中心啊，其实是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在谈心，心理观，就是谈佛法里面讲的心理观。那这个心呢，它是我们友情身心的中枢，就是中心啊。那所以佛法有很多形容词啊，像早上圆破法师有提到说，佛法被称为心地法门，就是从心下手。那如果是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的心，我们才能够净化自己，而且能够引导众生，也能够净化自心啊。所以这一章有非常多这个经论的这个关于心的分析啊，所以有很多名相。那所以我是希望慢慢讲啊，把它每一个字都念过一遍啊，啊就是把比较难懂的给大家解释啊。好，我们来看119啊，第一行第一节，心意识啊，我们是第一节。第二节的话是认识，第二节在哪里啊？第二节在128啊，第二节是在128，心于心所啊，就是心心所法。那第一节是谈心意识，就主要是谈我们的心。那后面呢是谈心心所法，就是比较属于认识过程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段，意为友情的中枢。那在友情，在我们前面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友情呢可以解释为友情事。还有呢，除了友情事还有什么解释？友情啊，它可以解释为友情事。还有呢，哈，你们都不记得了吗？有两个嘛，为什么是称为友情？它有两个的，一个是友情事，一个呢啊，如果考试全部都不及格，太夸张了吧。在47页，大家看一下47页，47页的本文最后一行有没有？情，古人解释为情爱还有情事，那佛法就称它为友情爱或者友情事。所以我们一般讲友情，它一定是两个，一个是友情事，就是上次圆融法师有解释，这个友情事呢就是比较着重在那个有取事，就是无名的部分。友情爱呢也是友情的特质，所以它是偏重在爱。所以这两个如果我们在谈友情都带出来的话呢，就有谈到友情它是以无名跟爱为根本的。那现在我们第八章一开始呢就比较着重在友情，就是友情事的说明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谈过爱了啊，那这里呢他就比较着重这个友情事的那个心事的一个了解啊，所以他就没有再谈那个爱的部分啊。好，我们回到119，所以事呢为友情的特征啊，这个事啊。那佛教谈到心事发挥到非常的精密啊，这是应该有的努力啊，确实是非常的维系啊。那所以在阿含经有提到这样的用词，就是心意识啊。那虽然佛在经典提到心意识这三个名字，但是并没有严格的定义。那所以呢圣典对于这三个语词啊都用的不一啊，有时候我们讲心也可以，讲意也可以，讲是也可以，其实它都形容一个东西啊，在阿含经它都形容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那但是呢后代的论师他觉得说，既然名字不一样呢，那它的含义应该多少也有不一样，所以后来有很多论师呢就把心意识把它们分类为不同的含义，有偏重点不同，但是三个都只是一个目标，就是心，还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的精神作用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二， 在《大毗婆沙论》呢，就把心意识呢有分成很多解释啊。那这个我在礼拜四的课也有给大家说明过。那刮胡一这里呢，就是心意识不同的定义呢，跟我们这一篇文章比较有关系的哈。大家先可以把它划线起来哈。就是刮胡一的中间哈，中间大家看一下哈，心有种族意。有看到吗？心有种族意，这个种族意是什么意思呢？种族，种族哦，就是比如说华人一个种族，对不对？那美国人一个种族，那种族呢，就是血统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为什么叫做种族意呢？因为我们的心有很多心所，一群一群的，善心所、恶心所这样。所以它就是这个心所呢，就是种族啊，就是戒的意思，有种种的戒啊。那这个将会在125哈，会再解释，大家可以标注一下125哈。那再来是意是生门意，有看到吗？啊，就是接下去就是意是生门意，心意识嘛哈。那意呢是生门意，这个在121会解释到哈。我们的意，心意识的意呢，为什么叫生门呢？生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升起认识的门，升起认识的门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堂的门，我们要透过这个门才可以进来讲堂。那如果是这个意啊，哈，它要透过这个门，那才能够对外产生了别啊。那是呢，就是积极意啊。好，再来往下一行，远行是心业，有没有啊？远行是心业，这个在125呢我们会看到，会再解释啊。125好，再往下一行，了别是事业，有没有？了别是事业，一般我们讲事呢，色受想行识，那个事就是了别啊，就是出自阿毗达摩的啊。那这个也会在122的时候呢会解释到这个。再来倒数第二行，思量是意业，有没有？思量是意业呢，那将会在上面就会解释到了，119就会解释到这个。好，那其他的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的解释了，我先给大家说，其实导师有很多说明都依据阿毗达摩论的。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刮胡二导师说，那既然有不一样的含的定义的话，那我们先来一一的分别解说。先来谈意，这个意呢，一般我们讲就是意根呐、啊，意根啊。意呢，在梵文就是 mana， 就是 manas 啊，就是思量的意思啊。就是在阿含经的意呢，其实它就是思量、筹量的意思啊。那它跟后来唯识学的第七识不一样，它只是简单的思量的定义而已。那意的特殊含义呢，好，我们来看后面有两个，那这两个呢，大家要把它 画红线起来，因为待会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意的两个特质。第一个就是刮胡一，大家看标题，意为身心交感的中枢，有没有？这个中枢就是系统中心啊，主导作用的啊的意思。那二呢在哪里呢？刮胡二在121中间啊，121页的中间。二，意为认识作用的源泉，有没有啊？所以意根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呢就是身心交感的中枢，第二呢就是认识作用的源泉啊。那个是源泉的意思，就是根源啊，它的根源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请看120页这个啊。那这个身心交感的中枢，这个身跟心呢有两种解释，我们待会看下面哈，就会知道。这个身有时候就是指我们的身根，眼耳鼻舌身，那个身根啊。它心呢就是意根，就是身根跟意根，它是在我们的六根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两个。导师在底下有解释，他说有一些众生其实他没有眼根，大家知道有什么动物是没有眼根的？蚯蚓，对啦， 蚯蚓。蟑螂有没有眼根啊？蟑螂有吗？小强哦，有眼睛的吗？他不是用那个触觉而已的吗？他有眼睛的、啊、这里有没有人读物理的生物的？哎，你们也不知道小强有没有眼睛啊，回去抓一只来研究看看哈。那有一些动物呢，它是用它的触觉，它其实是没有眼睛的啊。那所以呢，这个身心交感，这个身心有时候它是指身根，有时候呢它是指五根。所以这个身心交感、哦、它意思是说物质跟心呢，它是相互，就是互相因缘而产生我们友情的啦、哦、一定要配合这两者、哦、精神跟物质它是互相因缘的。好，我们来看底下 A 的解释、哦、友情的身心自体为六根的总和，除了前面五色根以外还有一根，就是除了物质以外呢，我们还有精神作用、哦、就一根。好，我们往下看，一根还有五根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哦、那导师举了这个《大居吃罗经》哦、提到说一为比一、哦、就是一根其实是五根的所依，就是它的基础，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其实后面呢有一个一根的，如果没有一根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没有办法认识外境的，所以一根它是五根的所依，就是它的根基、哦、是它的所依。好，我们往下看，五根其实它就是物质生理，那就是四大所成的清净色。清净色呢，白话的解释就是神经系统，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是不是我们说眼耳鼻舌身，眼根不是指我们的眼球哦，是指我们的眼球里头的视觉神经、啊、不是指 眼球哦、啊、那清净色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是属于物质生理，那一根是属于精神属于心理、啊、好，往下看，一为五根的所依，那它的白话解释呢就是说物质的生理、啊、它必须于心理而存在而起作用，如果心理一旦停止活动，其实生理五根就会变坏，就如果我们的心一停止活动，我们的五根它慢慢就会败坏，所以五根跟一根它是相互共存的，其实是友情自体的两面观。两面观的意思就是物质跟精神同等重要啦，同等重要。所以大家有看过一些临终的老菩萨吗？就是一些家人也好，他就是等到要看到他的亲人过后呢他才走啊。那有时候啊，这个身体已经是败坏到完全没有知觉了，但是他还是要等到那个亲人，他的心啊，他的意啊，还是要意根呢，还是要等到这个亲人来到他身边，然后他才舍弃这个生命、啊、所以这个五根跟一根它是同等重要的，我们不能够 偏重于哪一边、啊嗯、好，我们往下看，从触对物质世界来说、啊、大家把物质圈起来、啊、那以物质来说的世界来说，没有五根就不能显出一根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如果站在物质上、哦、来说的话，如果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不能显示我们的一根存在，就是精神作用你没有办法显示它。比如说、哦、我问大家，如果说我要大家赞叹、就是某某人、哦、我要赞叹那个某某法师，那赞叹的话呢，如果我们不透过眼耳鼻舌身有办法表达吗？有怎么办法表达吗？一定要透过这个肢体才能够让他知道说你赞叹他，对不对？我不能说我心里想说哎呀 我心里想说，我看一下普观法师，然后他就知道我赞叹他，有这样的事吗？他心通啊，啊，对了，除非他有他心通啊，啊，如果一般人的话呢，就是我一定要给他做一些手势嘛，对不对？或者是眼睛给他眨一下，哎，他就知道我在暗示他什么。所以这个眼，比如说生根，我一定要竖起这个拇指，他才知道说，哎，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色根呢、啊，其实跟意根它是互相要配合的。如果我们的意根要显示的话，它要透过我们的五根啊，不能离开这个五根啊。好，往下看，如果以引发精神作用来说，没有意根，五根也没有取境，还有呢升起认识的作用，就是像一般我们讲的心不在焉呐、啊，心不在焉呢，就是等于我们的意根没有起作用。那时候的五根呢、啊、是迷迷糊糊的，不能够了境的、啊，这样了解吗？啊，或者是呢，像行尸走肉哈、啊，我们的成语就是这样的意思哈、啊。如果这两者没有配合，就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导师画了一个图，三角形的图。那其实导师画的图哦，有时候蛮深的，我都看不懂哈、啊，很有艺术哦，导师画的图。那右边它是画的是生根，那底下呢是意根，所以这两个啊是最重要的啦。导师底下的解释，他说这两个是最重要，就是意根还有生根是最重要的。那因为眼耳鼻舌它是就是在这个生根当中的一种器官，这样而已啦哈。但是生根的话呢，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啊。好，我们看底下的说明。那以这个图来说，生根还有意根的交感，有没有看到？所以我就说上面那个标题哈，身心交感，在这里的解释呢，有时候它是生根跟意根的交感，这样了解吗？啊，我刚刚不是说吗？这个生有可能是生根，有可能是五根，啊，两种解释都可以。那意根为根生，就是包含了眼耳鼻舌四根的生根活动的所依，就是意根是五根的所依，但是根生也是意根共存升起的所依，就好像两个就是两只芦苇竖在一起呢，相互依靠的意思。那这个跟上面的含义一样啦。那五根中生根比四根的范围大，那所以有眼耳鼻舌身呢，有眼耳鼻舌的话一定有生根啊。这可见啊，意的特征就是呢跟根生啊，或者是生根合啊，跟我们的五根啊或者是生根啊合的一个复合物叫有情啊。那导师这里提到说，低级有情啊，它是眼等四根可能是没有的啊，但是生根一定有，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成为有情啊。好，我们看一二一，有情自体就是六根啊，那六根又称为六情，因为这个情啊，它这里就是包括两个啦，就是有情事还是有情爱，有没有？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四十七页那里啊所提到的，能生情的，而又跟情相应。那我想问大家，能生情的又跟情相应，哪一个是爱？哪一个比较像爱呢？哪一个比较像无明？能生情的是比较像爱呢，还是像无明？啊？爱呀、啊，那于情相应呢？于无名相应，但是我倒过来可以吗？于爱相应也可以啊，对不对？于爱相应也可以啊，可能两个都有啦，哈，嗯。不过我在想，因为无名为父嘛，可能是能生情的是无名啦，然后于爱相应这样哈，有可能啦哈，嗯。那身心相互依存， 不即不离的有情观，就是从五根还有一根的交感当中显出的啊。好，我们看息，那这里就分成三家，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一二三啊。第一家其实在九十页的地方已经有提过哦，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个九十页哈，就是有些人认为啊，心其实它是物质所派生的，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其实是从无生物啊，就是无生物无情慢慢演变过来，就是无情才有有情的啦啊。那实际上导师认为说这种是抹煞一根偏重物质啊，唯物论。那有人说心是离根生而存在，那色根是心的产物，这个就是万法为识的说法。我觉得因为大家有读过起心论吗？起心论呢，就是那个心呢，它包含心法跟色法的，他认为那个色法是可以色在心法当中的，就是我们的 物质世界、哦、它是心法所变现出来的，这样子的 啊。那当然不一定是唯识或者是起心论啊，不过在佛法的当中就有这样子的说法啊，很重视这个心理啊，忽略了色根啊。好，再来我们看佛法的有情论，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根还有五色根，它其实是精神跟物质是相依共存。如果只有五根是没有办法产生认识作用的啊，因为没有一根啊。如果一根离开一根，如果离开五根，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显示的地方啊。所以一根不离五根的活动啊。那如果想要分解或者分析五根，而别求一根，也是不可得的啊。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认为说我们的一根呢、啊，我们的心。我想问大家了哈，到最后这一句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导师其实要问我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鼻、舌、身这五个拿掉的话，我们的一根要住在哪里？我们的心啊，要住在哪里？要放在哪里？啊？有一些部派的论师哈。他们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他们把这个一根放在哪里吗？放在这个肉团心。清净道论就是这样啊，清净道论就是这样，他把这个一根呢就放在肉团心。那现在的医学呢，很多人透过这个医学科学哦，他认为一根就是大脑或者是小脑，对不对？有很多研究是这样说哦。实际上这个一根哦，导师说它不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但是它在五根都能够显示一根。如果简单讲了，如果要我自己诠释的话，我会说一根它其实是跟五根它是不即不离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偏在五根当中，你找不到它任何一个地方的。如果说这个肉团心就是一根的话，为什么现在的人换心，换了一个塑胶的心进来，它还不会死的，对不对？如果你说一根就是他这个塑胶的心的话，那、啊、他为什么不会死？如果说小脑或者大脑就是一根，但是有些人也是死了半个脑，对不对？他也不会死啊，那你怎么解释呢？所以佛法讲的一根呢，它不是有特定的地方的，它是在我们的五根当中的，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啊，这个一根在阿毗达摩来说呢，其实真的是不容易诠释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好，我们看小节，一根还有五根的关系，它是可以从取镜的作用而得知啊，就好像眼根，它是将照相机摄取外境做资料，那现起心相而生起眼识。那一根是根，所以它也能够摄取境界、哦、一根，所以五根能够摄取境界，一根也是可以摄取境界、哦、就是能够了知境界。就像中阿含这里所提到的，五根一行一境界，各个受自境界，一为彼尽受境界， 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呢，简单讲了哈，阿含经有一部经提到说，六根就像六只动物，像猴子啊、小狗啊什么六只动物。那六只动物呢，如果我们关在一个笼子哈，有小鸟啊哈，六只动物如果我们一打开门的话呢，请问那六只动物会不会走在一起啊？会不会？你们回家试一试啊哈。你们找六只动物，然后放开它，看它会不会同一起走。哇，如果是走在一条路上，你就要阿弥陀佛了。那阿含经就讲了，这六只动物呢，你一放它，它会各取自己的境界，分散。我们的六根也是这样的，六根也是这样，它有自己的境界，它不会全部只有单一的境界。好，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呢，它对的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那除了各个受制境界以外呢，一根更特别了。一根它不只是能受自己的境界，而且它还能够受五根的境界啊。我们来看底下哈，往下看，一根它不只是有它单独的别法处，别法处就是受想行啊，我们前面上过了哈，就受想行，它还能够呢承受五根所取的境界。就是五识啊，眼识、耳识这五个，所以五根它如新闻的采访员，一根却如总编辑啊，那收集者。所以一根它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呢就是能取五根所取的，第二它又能够为五根启用的所依，而且它还有它自己的别法处啊。所以五根跟一根的交感呢，那说明了一根是身心和合的中枢。最后这一段呢，其实如果用一个图表来看呢，是蛮不会很复杂哈。比如说我们现在谈意嘛哈，请问大家，这个一根的意呢，这个意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它一根，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哈，那这个就是一根。那这个是五根，五根它能够产生什么？五识，对不对？眼识乃至什么呢？身识，对不对？眼、耳、鼻、舌、身啊，五种识。那这个是五根它所能够了知的。那一根呢，比较特别的哦，一根它有它自己的别法处。别法处就是受想行这三个心所啊，然后呢它还有什么呢？它能够了知五识，对不对啊？它能够了知五识，然后它也是为什么呢？为这个五根的所依，有没有？五根是要依它的，不能够离开它啊，否则的话五根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这个一根啊，它能够成为，它有它自己的别法处，然后呢，它也有能够了知五识的作用。第三，它还能够成为五根的所依啊。那当然，待会我们后面吼、哦、还会看到，就是一根它还有自己的境界啊，就是意识。应该是往下看哈，往下看我们再补那个底下的内容下去哈。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第一项哈，就是意为身心交感的中枢。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哈，意为认识作用的源泉哈，就是根源哈，根源，根就是生意，如树有根才能够发枝叶啊，所以六根能发起认识作用呢，所以六根就称为根，就是产生认识作用，所以叫做生，所以叫做生，产生认识作用啊哈，所以它这个生呢，不是生什么啦，就是生起认识作用，生起认识作用的意思啊。它是一个窗户啦，让我们产生认识作用的窗户啊。平常说眼根升起眼识， 一根升起意识，这个是大概的解说啊。如果严密的说呢，一根它不单只是升起意识，而且还能升前五识。所以如果是按照这句话，我们这个图还可以再补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这个图呢还可以再补一个地方，就是意呢它还可以升什么意识，对啦，还可以升意识。那这个是五识嘛，哈，那这个是意识。所以你看这个意根它可以了知这么多东西。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凡能生认识作用的心理根源都称为意根，从此所生的一切事呢可以总名为意识啊。所以这其实全部全部都可以称为意识啊，就是右边的这一边全部都可以称为意识，因为它是意识所能够它是由意所生的认识作用，所以都可以称为意根啊。好，我们看西，意为认识作用的根源，那研究此发识的根源呢，这个发识的意思就是引发认识的根源，有没有发财的发啊？发识呢就是引发认识的根源呢，就是意根，就是意根。我们会有眼识乃至意识，是因为它的根源来自于意根。佛教有两派的解说，第一个就是过去意，第二个是现在意啊。那主张过去意的是称为无间灭意。什么叫无间灭意呢？就是前念六识灭，引生后念的识。那前灭识啊，为后起识的所依啊。那前灭识就是意根。大家看一下这个122页的注脚第二行后面，第二行的后面啊，在阿毗达摩呢注脚第二行后面，在阿毗达摩呢有这样子对无间灭意的解释，他说这无间灭去的前念意根让出一个位置来，成为后念升起的助缘，中间没有任何的法间隔，所以叫做无间灭意。就是我们的心刹那刹那生灭呢，他阿毗达摩他为了要安立这个意根，所以他说前念灭的叫意根，后一念心的呢叫意识，这样意根跟意识他就这样给他分开啊。那但是这个是阿毗达摩的其中的一种说法啦哈。那我们来看第二刮胡逼啊，第二种说法就是现在意，导师是比较同意这一种啦。第二啊，六识升起的同时，六识哈、啊、全部同时升起的同时呢，其实意根啊就有意根的存在啊，为六识的所依，就好像我们这个黑板哈、啊、所画的，右边六识其实的升起呢，同时这个意根也是存在的。这个意根其实它是跟它同时存在，就好像波浪汹涌的时候呢，其实海水它是如如不动的，只是兴风作浪而已啊。那此时，那这一个同时的现在意呢，就称为意根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波涛汹涌哈、啊，就是眼识乃至意识这六识作用，但是其实在这六识的潜在当中啊，它是有意根的，就是海水、哦、它虽然是波涛汹涌，但是其实它海水的底下呢，它是那个水、哦、它是海水，它是如如不动的，这样了解吗、啊、如果是没有外境的一个干扰、啊、没有兴风作浪，没有风啊，没有兴风作浪的话，它海水还是保持在那里，这个就是意根啊，他说这个就叫意根啊。 那义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认识活动的泉源啊，就是从那里升起的。依根本教义来说，义根应该是跟六识同时存在的，就好像十八界中的六世界同时也有义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哦，导师讲得很省略，哦，我们看一个图表，哦，就一目了然了。大家请看78页，哦，78页。78页，翻到没有？78页，哦，这个表。那我想问大家，我们现在讲义根吗？哦，如果以十二处来说的话，是哪一个？十二处哪一个是义根？哈？法处是义根，义处啦，那个处就是根啦，那个处就是根。十二处就是十二根，十二入嘛，哈，所以义处就是义根。那我们现在对应这句话呢，导师说义根应该是跟六识同时存在的，所以十八界当中，啊，大家注意十八界这一栏，哦，导师说有六识界同时也有义界，找得到吗？义界的话是在第几个？第六个。 OK， 你把它圈起来，这个就是义根，啊，你在旁边写一个义根，义界呢就是义根。那义根的存在，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时有六识的存在。六识在哪里？13到18，有没有？好，所以你把这两个圈起来呢，义根跟六根它其实是，啊，不，义根跟六识它是同时存在的，它可以存时存在。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现在只是用意识，啊，不，我只是用意识产生，不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OK， 我要升起法触的话，我只要用我的意根升起，可以吗？比如说，我现在我的五根不动，哦，但是我想念我的母亲，就是纯粹是心理作用的啦，对不对？纯粹是内心的回忆，这一种就叫意对于法意。就是意识产生的法尘啊，哦，意识对于法尘嘛。那我在想念我母亲的时候呢，五根没有作用，五识也没有作用，但是它就有影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识。那我想请问大家，这个意识的存在升起的时候呢，我的意根有没有同时存在？有没有？有啦，就是我想念我母亲的时候，我同时也可以想念谁？别的人啊，哦，所以我们一心可以做很多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意根是在后面发号施令的，你要想谁他就放什么种子给你，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意根呢，它是潜在的一个发号施令的中枢中心，哦，那看你需要什么他就发号什么东西给你，这样那你就会产生什么认识作用，哦，所以这个意根啊，在佛法来说它是有这样子的特殊的角色。所以大家把那两个重点，哦，把它画起红笔来，哦，就是导师说的，就是那两个义根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就是身心交感的中枢，第二个呢就是认识作用的源泉。 OK，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是心意识的识。好，我们来看122，依义生识，啊，识的定义跟种类，啊，这个识呢就是了别义，了别，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个不是，色声香色受想行识的识，啊，它是了别义。那这个了别义它是重在于处对境界的认识，啊，所以能了别是什么意思呢？后面导师有白话，哦，他说能了，能了就是了，别呢就是识别，哦，所以导师是把它加两个字呢，你就很清楚了。那什么叫了别？就是能了识别，哦，那就是识的意思。 那这个到底它的关系如何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个表哈，大家看一下126 126上面这个图表，大家看得懂这个图表吗？126这个图表看得懂吗？我们的心竟然有三个名称，但是都叫做我们的心啊，你都不了解我啊，你都不懂我的心，其实这个心就是只有一个，但是在经典呢有这三个语词，它却有三种不同的作用。我们刚刚讲完了是意，对不对？最上面右边的那个意，那大家可以标示一下哈，右边这两个呢它是属于内在的，那那个事呢它是属于外在了别作用嘛，就是认识作用的。所以意根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中心点，所以它是，你看哦，如果你看那个箭头的话，它是在第一位，对不对？它在第一位，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呢最根源的地方，所以它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由于我们触对境界而产生了别认识作用，所以这个箭头就往外了。所以左边的这个事呢，就是外的，它已经产生认识作用了。那产生认识作用呢，它回熏回来的印象就是心，就是心。所以这个心呢，就是收集很多资料，很多资料的意思啊。我们往后再往前看哈，就知道。那这个图表大家有这个概念，我们再往下了解它的内容，就有这个路线啊，就清楚了。好，我回到122。122页，好，看第二段，所依的根有六个，所以呢所取的境也就有六个，就是我们的内在有六种根。这六根大家不要想到是我们的眼球啊耳朵，一定要想到那个净色根，净色根那有六个，那对应的境呢也是有六个，所以就产生有六种事。OK， 就是根净事是它的关键字啊，你把这三个关键字圈起来就知道了哈，六六六了哈，三个六。那在中阿含，佛陀说，就好像火，其实火是一样的，但是是看你呢放在哪里烧，放在草烧的话就叫草的火，放在木烧的话就叫木的火。那事也是一样哦，依六根缘六境而产生六种事啊，就看我们的。一根要把它在哪里产生作用啊？如果是我们的发号施令的一根说，哎，我们现在眼睛要张开，要看外面的色尘，所以我们会产生什么认识？产生什么眼识？这样了解吗？啊，好，往下看，是呢。在阿毗达摩里头啊，它是有分辨多或者是一啊，古来有争论啊，这个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啦啊。那我们往下看，一缘起观啊，大家把缘起观圈起来啊。导师这一篇有出现两个，一缘起观的见地呢，是应该为什么呢？相对的种种差别，就是。是呢，在缘起法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它是各个差别的，就是有眼乃至意啊六种事，它绝非绝对的多事啊，它是因为触对境界的关系啦哈，导师的意思。好，请看123，但是呢为一根还有缘境的现起者。所以在说明上呢，就不妨侧重差别，因为我们会产生眼识、耳识呢等等的六识，是因为我们有根还有境的合而产生的嘛，才有这种了别作用嘛，才有这种认识作用嘛。所以在根对境的种种的差异当中，而有种种的识啊。所以识呢，其实导师说。在说明上呢是有种种的啦，有种种差别的啦啊。 那佛教后期发展为七世、八世、九世，导师就认为这个其实它只是意识的细分呐、那七世大家知道吧？就是莫那世啊，哈，唯识有讲的，八世也是嘛。那九世是什么世啊？九世，第九世是什么世？大家看注脚十三哈，注脚十三，第一行，刮胡一的第一行哈，真谛的第九世就是阿摩罗世，就是第九个世，就阿摩罗世。其实这个第九世阿摩罗世呢，导师说其实它只是翻译的不同，它其实在唯识来说它还是第八个，但是它只是给它方便称它为第九，实际上是没不需要称它为第九啦、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大家请看刮胡注脚哈，刮胡一的第一段、第二段哈，第二段的第四行，第二段的第四行哈，就是真谛所译的阿摩罗世，其实就是玄奘大师所译的转依，所以转依哈，就是转览沉静嘛，转依转览沉静，那转览沉静呢？真谛法师却把它翻成第九阿摩罗世，所以其实第九阿摩罗世呢，它还是同一个世，只是它已经转览成净了，已经变成清净的、所以他就称它为第九世。但是玄奘大师还是称它为第八世，玄奘大师还是称它为第八世，他不称它为第九世、这个就是他们的差异、那我们就不便分去区分它了。好，我们回到上面。佛的区别是类呢、那以六根为主要根据、所以只有六根，哪里有七世八世、在阿含经是找不到的。那大乘学者所说的第七第八呢，都不过是意识的细分、第六意识的细分。古代的 意识师、就是有主张一个意识的、不是多识的，那像是大圣论，那以意识为本而说明诸事、那他们主张什么呢？主张两个、大家可以写一个一，他主张呢意识对外而了别五尘，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前五事。第二个要义呢，就是意识它又能够向内直持根深、这个是一意识师的一个看法、那导师认为说这个向内直取根深的，不是一般我们所讲的阿陀那识吗？所以阿陀那识就是直持根深、以我们的根深同安为、就是阿陀那识、这个以意识为本的意识、这里有很多个意、我们要留意一下、以意识为本的意识应该是从意而生的意识。导师在写什么东西啊？我们往下看，他说不只是六世中的意识、我看了快要晕倒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他们都说，他们 我前两天、跟一个法师在聊天，我说啊，我们现在在慧睿讲堂啊上佛法概论，他说。为什么只是讲导师的书、可以讲别的经论、为什么要讲导师的东西而已？我说其实导师的书、他没有，导师的著作里头没有一句话叫我们后代的人读他的书，是我们自己要的，大家同不同意啊？同意。但是为什么住持啊、还有很多院长等等大家会用导师的书呢？因为导师的整理有一些地方是比很多古人、整理的还清楚，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误会说导师的道场只讲导师的书，其实导师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观念。我在福岩读书读那么久、我记得我早期的时候呢，导师 还在世的时候，院长跟我们讲、每一届的课程表导师都会过目的，开什么书导师都会过目的，而且我们读的经论、 很少读导师的书，导师往生过后呢，我们才读很多导师的书，可能是怀念他还是什么了哈。所以其实很，我是觉得很多人误会耶，其实导师并没有叫我们说你只读他的书就好，没有。那当然有一些人会不了解，会有这样的疑惑哈。那另外一个疑惑呢，不是另外一个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因为导师的书不容易读，就像这句话，你看那么多个意，他到底要讲什么意呢？啊，对不对？哈，那所以有些人其实读导师的书读得好辛苦啊。你讲简单一点嘛，哦，为什么要写到这么难懂？实际上，因为导师有很深厚的这种大小圣经论的背景，所以他浓缩的话，哈，浓缩到太厉害了，有时候我们后人看不太懂而已哈。实际上导师的功力是很深厚的。好，我们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哈。此意识为本的意识，就是说我们其实六识当中是以意识为根本的，对不对？那应该要从意而生的意识。那这个意，这个第二个意识呢，就是上，我是觉得应该是上面的这一种特别的含义，就是它有两个含义，就是一个呢，它是对外能够了别五尘，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直识根深，就是，这句话导师的意思是说，一般我们在讲意识的时候呢，它是对于外境而产生的认识作用，对不对？实际上这个意识呢，它是源自于意根。那我想请问大家，这个意根它会不会只取这个五根为我的？会不会？它这个意根会不会只取这个五根是我的，我所？会不会？会嘛，对不对？所以它会 只取呢，这个根身是属于它的，这个就是菩提伽罗我见呐，沙迦耶我啊，这一种啦。所以呢，这个意根它不是只有发号施令而已，他还会呢只取这个根身是属于他的，是别人不能够侵犯占有啊，侵略的。所以这一种就是我执啊。那这个意根它就是有这样子的特殊的作用哈，它能够支持根身为我啊，为我所。那不只是呢六识中的意识啊，就是了别而已，它还有支持根身的意思。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阿陀那识的定义，在大家请翻开124页，124页的注脚17上面，注脚十七的上面第二行，阿陀那它是有两种特色，第一个就是支持诸根，执着诸根，还有呢就是与根身同安为，这个就是阿陀那识。这个阿陀那识其实也是那个意识或者是意根的一种特质来的啊。所以我们在解释六识的时候呢，不能够只是解释它是认识作用，因为认识作用这里头不一定有我的，有我的含义在里头嘛，对不对？我所的含义没有在里头，所以它还有一种认识作用以外呢，它还有一种就是支持根深，或者是支持这个它跟这个根深啊是同安为的啊，那相互依缘而存在，灭亡也一起消失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意的这个意识的一个特别的含义啊。好，我们请看124上面哈，刮胡山。从有情为本的立场说，有情为六根和合的存在，这个没有问题。那意处呢 ？OK， 大家把这个意处圈起来，它有前面所说的两个特质，一个就是身心交感，一个就是认识活动的源泉，有没有？你写一个一跟二，这个就是意根的两个特质。那意根还有身根的交感才成为有情统一的身心。所以我在前面有跟大家说，身心交感这两个字，它有时是讲意根跟身根，有时是讲意根跟五根 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导师的一些特殊的描述啊。好，往后看，佛说依意生事啊，所以大家把那个意圈起来，事圈起来，意就是意根，事就是六事，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第二个了嘛啊，从意根产生认识作用啊，六事应该以什么呢？根身相依存的意为根源，就是我们在谈到意根跟六事的时候呢，其实导师的文字哈，大家看一下黑板哈，就是这个意根它会产生六事的作用，那这一种从意生事呢，这一种意根它这种是精神作用嘛，对不对？意根是精神作用嘛，他说这个意根它不可以离开色法的，就是不可以离开五根而贪的心理作用，不离色法的。所以导师在谈意根的时候呢，他一直在强调，虽然它是精神作用，但是呢它一定是名色合合的，它不可以名色拆开的，精神跟物质一定要同时啊相依，才能产生这个友情的存在啊。导师一直要给我们，就是以缘起的立场啊来看待这个新意识就对了啊，他不会离开我们的设法，在寻找一个抽象虚无缥缈的精神作用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低级的友情可能没有眼耳鼻舌啊，但是深根一定是有的。生根的四大所造清净色，这个清净色我前面讲过了，就是神经系统啊。就像地大增盛的话，就成为定型的机体。地大增盛，比如说我们坐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用力挺直的话，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定型，这样了解哈。地大，水大的话就是液体循环啊，血液循环。火大的话就是消化啊，就是消化系统啊哈，热能啦啊，现在的用词就是热能。风大的话就是运动啊，那这个是四大，那这个是色法哈。那往下看，意与这根身相应而升起的觉了，这个觉了就是事啊。大家把它圈起来，这个觉了呢就是事，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环绕着从意生事这个说明啊。那往下一二三呢，大家先可以把它旁边挂糊起来哈。这里所要谈的一二三主要是针对一切友情所共的，就是所有的友情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况。挂糊一，针对外境来说，就是出对外境，那从意可以升起身世啊。那如果对内呢，执持身根，执取这个身心自体为我啊，从意生意识啊，这个是维系的啊。所以不管是粗的意识或者是细的意识呢，都源自于这个意根啊，那出对外境所产生的认识啊。这二者不管怎么样的唯昧难懂，但是都是一切友情所不能离开的。尤其这个细意识呢，就是经典所说的有取识啊，就是名色缘识，识缘名色啊，那个识啊，就是有取识。所以这个识啊，一般我们讲六识作用呢，还要解释到它的有取含义，否则的话呢，他就没有这个我所执了啊。那这一种跟维系的我见我爱我慢相应，就是凡夫的染污事，这样 OK 吗？啊，嗯，好，那到这里为止是一切友情所共的哦啊。好，往下看，像人类，这里是指人类了啊，人类一根还有根身相应而升起的觉了。这个觉了也是事的意思啊，事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二五，外缘就是明确的五事。 那如果内的话呢，就是如定中根生所起的内处事，以及内取根生只取自体的我执，这种细意识呢，它就非常的维系了。好，所以我们内在的这一种触动啊，哈，触动的认识啊，哈，了别啊，或者是只取这个根生为我所的啊，这种都是属于内在比较维系的。那此外，除了这个内外以外呢，那还有就是高度明确的意识啊。那高度明确的意识呢，它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就是承受五识外缘的落泄影像。高度的意识哈，就是它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作用啦啊。那第一个就是它能够呢，我们产生眼耳鼻舌身之后呢，所留下来的影像，就是那个 data， 就是它的种子，这个意识可以把它收集回来。就是我们升起了眼识，比如说了哈，我看到这个时钟，我看到我坐上这个时钟，是不是我升起眼识啊？是不是？它好跟坏，我能不能了别？可以嘛哈？但是这一串的认识作用很快速，对不对？但是只要我一看了一眼，我待会又转过来看这个麦克风，也是眼识，对不对？但是看过后哈，这一些 data 就是会收集在我的意识当中了。所以在我的印心象当中呢，闹钟的演示跟这个麦克风的演示都存在我的那个叫什么啊 memory 当中啊，就是记忆当中了。所以他说他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这一个啊，明确的意识啊。第二个呢，就是意识内呢，它有积极于事。积极这个于事就是我们产生眼识过后，那它会越积越多、哦、比如说我第一眼看这个时钟 OK， 我已经收取了它的影像，对不对？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如果我第一眼看没什么，第二眼看也没什么，第三眼看我喜欢它了，这个就是积极于事。如果我们在产生高度意识的时候，你没有了知它的话，哎，我们不要以为说前面看它前面两次哦是没有意义的哦，有意义的呢，是加深意义呢，对不对？所以当你没有察觉到的时候，你看到第三次，你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你已经要想把它夺为己有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心这个意识啊，它有这种强烈的这种潜在的积极意。于是的力量。第三呢，就是前念意识的活动形态发为一般明确的意识、啊、就是它也能够承受什么呢，我们前一念心、啊、后一念心呢，能够把它前一念心所产生的任何东西收集起来、啊、活动形态收集起来，然后合起来发为一个明确的认识。这种明确的意识呢，就只有人类才有的，这种明确的意识只有人类才有的。所以有情动物其他的畜生，他们都有这种触对外境的六识，但是他没有人类的高度意识，所以他一般有情没有办法成佛或者是解脱，就是这样。他虽然是有情，但是他没有人类的特质，就是这种高度的意识，这样了解吗？啊，好，我们来看小节。重视佛陀依义生事、啊、大家把义跟事圈起来、啊、的教义呢，那六处和合的立场，那应该从根生还有意识的交感说明一切有情所共的维系生事还有意识，到达人类特有的明确意识，有没有？所以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是一切有情所共的啊，那后面这里呢就提到人类特有的明确意识啊。好，我们看第三段心啊，我们谈完意识，然后现在到心啊。心在梵语有四个 啊，就是注脚十九啊，就是有吉达、曼纳斯、维加雅，还有呢就是，希达雅啊，那就是有这四个语词：心、意识、肉团心啊。中国都翻成心智。那这里所要说的呢，是第一个吉达啊，智多。那智多有种种的意思，但不就是种种。是由种种而存在而成长，不知道导师在写什么哈。导师的文字真的是很好，有时真的很好玩哈。嗯，智多是种种的意思，那但不就是种种哦，它是由种种的存在而长成的。所以古来呢，曰什么呢？种种积极滋长而解说为极。就是心的意思哈，心的意思呢，哎，我们往下看其实就知道含义了哈。它是由种种的影像所堆积而成的一个心理状态，就叫心，就叫心啊。如果没有这种影像，它就不叫心。所以它是由种种而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称它为智多啊。好，第二段。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认识取之于外， OK， 这个识是外的，同时留下所认识的印象在内，这个就称为心。所以我们的识啊，对外呢攀缘越多，内存的心相就会越多。所以我们的心的种子啊，如果存的越多啊，它滋长的就越复杂。所以我们说，哎呦，你的心怎么那么复杂，就是因为呢，一个简单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攀缘到呢，想到非常的复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攀缘心啊。我看了这句话其实蛮有觉得我们佛法真的是蛮好的一种教育啊。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心意识的厉害哈，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心，不去存取这种影像。所以你看佛法为什么要安利很多方便啊，他叫我们要多闻熏习。因为我们凡是眼耳鼻舌身意所认识的境哈，所产生的认识作用，它回熏回来的都成为我们的影像。那如果是我们透过佛法的熏习、佛法的修行共修，这一些影像回熏回来的是好还是坏？好的啦，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回熏回来的，我的心攀缘很多在好的，那当然是好啊。但是如果心攀缘在不好的，相对的就是不好咯。所以如果哈，我们的心不要那么散乱哈，我们就不要攀缘那么多五欲跟五盖。我们的心啊，如果要越来越宁静，越来越安详，越来越快乐的话，我们的心要减少五欲五盖的攀缘，要增加亲近佛法的善缘。这样了解吗？啊，好，这个是心的特殊含义啊，也是精神界的统一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统一的心可从多方面得到证据，比如说阿含经所提到的长夜心为贪嗔痴所染，这个是相续的心为三毒所染，或者是提到呢心心所依心而起种种的心所，心为统一性，或者是心有独一性。那大家可以把统一圈起来，还有呢独一就是集起，独一就是能够集起的意思。那我们来看126页哈，我刚我们把这一节先上完哈，我讲快一点哈，把它上完，然后我们待会再看后面哈，还是会休息十分钟的啦，不用怕哈。好，我们来看126哈，第一行，心为种种集起意，也有种种的统一意，所以心有两个特质。大家写一个一跟二，它有一个是种种的集起，一个是种种的统一。种种的集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他收集很多认识的影像、啊、集在一起，所以又称为种种心。那种种的统一呢，我看一下，集起是，哦不对啊，倒过来，就是心的种种统一才是组合、啊、就是残留很多认识的影像、啊、这个是种种的统一、啊、种种的集起，就是它只要集起集合了这一种心种呢，它只要因缘那外境产生的时候呢，它就从这些心种那在就是影像掉出来，让你去分别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对象，这样了解吗？啊，比如说我看到那闹钟，我不会说它是麦克风，就是这个是过去的影像让我产生的认识作用啊。好，我们往下看卦符二，一上来的解说心意识的关系呢，就是如这个图一样啊。好，我们往下看是跟意的关系啊，就是上面两个的关系。越认识境界啊，认识境界就是有内外嘛啊，内外境，所以才有认识境界。那这个是呢，从哪里来呢？它其实也是从意根来的啊。如果没有意根，这个认识作用也不能产生啊。所以它是由什么呢？身心交感、心理源泉的意根而来的。好，第二，是跟心的关系，是生了以后又如何呢？是生后刹那生灭，留下影像充实内心，心就是种种的积聚还有统一、啊、就是、留下的影像、啊、收集起来在心。好，第三，心跟意它都是内心的两种 特质。第一个，六识所引生，第二，六识所重生。下面呀、啊、什么意思啊？我考考大家，我们现在是要讲心跟意嘛，哈，心跟意。好，六识所引生是哪一个？六识所引生，看谁猜对啊，心还是意？意，没有，你要先确认这个是呢，它是从它能引生什么啊？心嘛，是就是是就是那个认识作用嘛，它留下的影像呢，它会引生下一个是什么？心，心的心的残留，对不对？心的影像的残留，所以六识所引生是心，六识所重生呢？从哪里生的？意啦，对啦，对啦，对啦啊！那所以你看到、哦、导致后面说流出又流回，所以流出是什么？流出来的意还是心？从里面流出来就是意嘛，流出去然后又流回来呢？心。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对那上面那三个不知道哦，其实你读导师的文其实读不太懂，我是觉得哦，那流来又流去都不知道它流什么东西啊、哦。那你慢慢这样读，你就是我后来才发现，我们就把这些关键字抓起来哈、哦、它就很好理解啊、哦。好，我们看小节，是多对于境界说、哦、大家把是圈起来哈、哦、意呢多对根深说，心多对心所说、啊、因为收集起来的这一种影像、啊、它就分类为心心所法、啊、就分类为心心所法。 OK，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了，卦符三，一般的心理学还有认识论呢，那论到认识的来源的时候，它有两种情况，就是我们一般唯识，这里导师提到唯识的啦，有两种情况，阿比达摩 其实也不一定是唯识，不派就有了。第一种说法呢，是说心好像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一切的认识呢，都是从生活的经验慢慢累积来的。如果我们不出对外境的话，心什么都没有，就像白纸一张，一切都是从经验而来，这个就称为经验派。这个在佛法来说就是心熏，心熏啊，就是我天生下来呢是像一张白纸的，一切都是从今生开始的啊，就是心熏。好，刮胡二本有说，那第二种说法就是认识作用的种种功能呢，都是与生俱来的，过去带来的，好像影像啊、思考、推测种种的认识功能，本来就有了，只是触对外境呢而引发而已。这个是属于理性派啊，就是本有说。所以这些本有呢，就是他内心具备那一种种子，或者是说他的一些认识的功能，只是等待因缘而升起而已哈。所以这种本有说，在阿毗达摩里面也是很流行哈。嗯，唯识学也是哈。好，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导师说，以佛法来看呢，心熏还有本有这二家各见一边啊，并不是完善的啊，各见一边不是完善。那如果是真正完善，应该要怎么说呢？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啊。依佛法来说，有情为身心相依的共存体，就是精神跟物质，它是要同等重要的啊。心理活动是无始以来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互相交流啊。所以现在大家能够了分辨清楚了吧？从外而内。是从什么呢？事到心啊。那从内而外呢？从意到事啊。所以心意事就可以这样了解它啊。所以有情无始以来，也就是心意事。我们如果不能够了知时间的空性，推断本有或者是实有，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个实有呢，就是今生才开始的，就是心熏啊。就是心熏啊，今生才开始的就叫实有啊。那导师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心意识的这一种交感哈，这一种流变呢，它其实是没有中断的。以有情来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一种流变相续相依呢，它只是一种因缘和合的法哈，不必刻意去提它是本有或者是实有啊，它只是一种因缘和合的法就对了。好，我们第一节就到这里，我们休息到35分啊，是不是？现在你们那个几分啊？24分。好，24分。好，到37分，35分啊。嗯，
那一楼有准备点心，那大家可以去食用这些。